这个讲完了吧哈？
是，子以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，而后贺之。这个讲完了，接下来说，子曰：“文莫无，文莫我，莫无于人也。躬行君子，则无谓之有德。”这个是孔子的谦辞，他这个圣人讲话很谦卑。孔子他这样讲说：“文呢，文就是文章典故啦，莫是勉强的意思，说。”文呢，我还跟人家差不多了，可以啦。哎，其实孔子的文是非常好的，哎，这个是他的谦辞，他说的。他文集文章典故呢，我勉强还可以跟他人一样呢。那若言呢，所为之事呢，皆合君子之道呢，则无未能也。这种空住一句，就谦虚的，他说我未能，所以我还没有尽力做到。哎，就像说我还没有做到，哎，其实他这个是谦辞啊。他在讲说，若以道呢提升而见礼不疑者，谓之躬行君子。躬行这个君子呢，他是做任何事情，他很这个很谦卑。那个躬的坐字哈，你看那个躬是一个身体，然后再一个躬，就是我们的身体翘起来呢，这种躬，就是用这个方式。哎，有时候。做动作给看比较容易进入，他这个躬的造字就这样子，就则无谓之力行而有得矣。岂若文章之意能哉呢？则我为汲汲于行而不敢有自足之心焉。孔子他汲汲于行的，他知道这个法又，然后很认真的去做，哎，所以。听到法呢，就是要把法纳入我的内心，然后很尽力的去用在生活里头，这法对我来讲才会起得了作用。所以很多人说我学了好久了，这个我都知道，其实他都没有力行去做，没有力行去做就没有办法去证得，他只能解悟，没有办法证悟。证悟的时候你要做到才有算是已经得到哦。做到相当于说我去注册，我读书不是去注册就已经得到的文凭了，你要去读书去历行啊，去学啊，这样才能得到啊。所以孔子他这样的讲，就是有一种勉励我们说，我们啊学到这个法以后呢，然后要这样子汲汲于行，然后赶快去做呢，啊不敢有自主，不敢说啊我已经都会了。如果你心里想说你都会的话，那你这个慢性又起来了。所以以前啊，我们那个古书法老师啊很好玩，他有一次问我说，春芳，你认为你这样字写的满意吗？我说我满意就不用来了。后来我就说，我这个讲话实在太直了，为什么直就可以跟大家讲，我就认为我是不满意。为什么？那个无声，那个非常深的道理，那个书法也是非常深的道理，不是说你认为这样很满意，就你心里存的满意的话，你这个心就已经认为说这样就可以了，就不愿意再继续走。所以你要存着说，不满意，我认为不足，我还不够，我要一直往前走，这样子求法的心呢才是真正的切实。嘿，如果你认为说啊，这都我都知道了，知叫你走都没走到，这个不算。嘿，所以孔子他讲的说，你知道以后，你把这个知道这个法纳入我的内心，然后在生活里头，行在生活里头，这个就像佛家讲的闻思修啊，先闻道法，然后思维我要怎么去做，然后怎样去改正我的思想，这个叫做闻思修。我闻这个法，然后思维我要怎么去改变我的错误的观念，然后行持在生活里头，这个就是闻思修的真实意义啊。不是说我懂了，那你懂了你没有去做也没有用啊。所以孔子呢，他的法是说，你懂了以后还要力行去做，这样才算是你已经懂了。你用这个方法去修学佛法，你才会真正得到佛法的真实意义。不是啊，我懂了就好了，你懂了你没有去做也没有用，真的啊。所以你要怎么去力行，就是你要怎么去执行到，把这个法纳到我内心里头，然后修正我的错误观点。孔子他的法呢跟佛家的法是相同的哦。 他是不像，他是向内心求法，不是外道龙向外求法的那个，不是向内心所求的。你怎么去改善你自己的思想行为？要用这个方法才对的。接下来说，子曰：“若胜以仁，则无其感，亦为之不厌；毁人不见，则可谓云而已。”公西华曰：“正为弟子不能学也。”这个孔子啊，他就在这样讲，他说公西华是他的弟子，他的学生啊，嗨，那这个圣深敬语啊，这些这个注解他这样讲，他说子曰：“文莫无尤人也。”就是说文我还跟人家差不多了，公行君子则我谓之得也，此夫子之谦辞哦。那若胜以仁则其感也，也是夫子的谦辞。那上有若，下一定两则无呢，则四系一章，相好像是一章哦，盖多一个字耳，子曰耳。嘿，他孔子又谦辞的说：“若胜以仁呢，则无其感承担呢。然而学而不厌，毁人不见，则可谓如是而已。”说孔子呢，他的特点跟人家不一样，就是说，当时啊，人家都说孔子是圣人，然后这个谦卑的孔子不可能说哦，人家说我圣人，我就是圣人了、啊，不是？他说没有没有，我不是圣人，哎，他说我岂敢呢？他说圣与人我岂敢？他不敢这样子自称啊，他不敢，哎，那只是他然而就说他的做法说只有呢。学不厌，然后毁人不倦，因为你要从学的这个知识里头才会改变你的思想行为啊。所以你要孔子呢，他所学的就是说夏商周那些圣人的法，他学那些圣人法纳入变成他的法。所以你看那个孔庙里头，那个孔庙的那个神牌位啊，他的前名宫大成至圣先师啊，他是集夏商周这些圣人的法变成他自己的法，然后用这个法去教导别人。所以他说毁人不见，他教导人是没有怨倦的哦。他之所以会成圣人，是因为他是学不怨，然后教不倦这一种精神呢。这种精神不是每一个人可有的，可是孔子他就是用这种心在做事的。那公西华呢，他就说哦，这个不怨不见呢，正为我等弟子学之不能得也。所以说正是我不能学到的，因为我们人啊，这个心力就比较弱，他一直认为这个太困难了，你要让我学的这样子的方法的话很累耶。可是圣人啊，他的悲心啊跟菩萨一样，他不会嫌累耶，他也不会嫌烦耶。所以他之所以会成圣人呢，是因为他有这种精神，功学不厌，那悔不倦，这一种没有间断的去学，没有间断的去教，哎，所以他的弟子说：“哇，正是我不能做到的，就是这个点上。”他也许是孔子说勉励他弟子说：“你要跟我一样哦，学不厌，然后呢悔不倦哦，要有这种精神哦。”哎，所以啊，孔子是至圣。然不但不敢自名圣人之仁者，为什么称仁者？因为这个啊，如果用佛法来跟他，就是用佛法来讲的话，说佛呢，之所以有这个大因缘要来这个世间说法，是因为他有关照到我们世间的苦。那佛来说法，让我们知道这个是苦，然后才会。怎么去看我自己的身心？因为我们自始来无明啊，常常行在这个错误里头啊，那不知道错。那佛来跟你讲，哦，你这样做是错误的，是烦恼的。嘿，啊，你不懂得说这样做是错是烦恼，你还每天做啊，每天苦恼。那佛就是因为这个因缘，他才来说法说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烦恼，这个就是执着，你自己找来的苦。嘿，让你知道说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，所以 这个佛呢，他有大因缘住世呢，主要是他度诸有情，离苦得乐。他主要说这个法是让我们知道说这个苦，我们怎样去离苦得乐。所以呢，佛说49年的这些经典呢，他演讲这些种种的法，像四谛啊、苦集灭道啊、十二因缘呐、37道品啊、六度万恨啊，这些种种的，全部都是要契合这个众生的根器，他才说这些法。那孔子也是一样，所以孔子你看他跟人家说法，他是适合每一种不同的学生的执着才说这个法，所以他的这个说法的样子有点跟佛很接近了。所以他一直有人来求法，他就赶快讲，所以他学不倦，然后教不倦，就是他的精神。其实你用心的看，这个有点像那个这个菩萨的这个大悲心啊，他不忍众生苦，他才一直讲法，他不会嫌厌，不会嫌倦，他愿意说只要能愿意学，我就极力的去说。所以佛呢，这些菩萨呢，孔子就有一点跟这些菩萨一样，他一直讲，一直说，不愿嫌烦的一直说一直讲。那希望说大家都能闻到这个法，能真正解决自己的烦恼习气。孔子也是这种心态在讲法的。所以有人说，以前很好玩，很久以前啊，我刚开始跟庄先生读书的时候，读这个古文的时候，我的好朋友他就跟我讲啊，佛经都读不完，还读到论语，读到高注。其实他不知道这个儒家思想跟佛家他是同一系列的，只是层次有一点不一样，因为那个儒家思想类似那个盖大楼的地下层，地下十几层哦。那你地下十几层盖得很稳固以后，你再往上盖100层的话，容易的就不会倒了。就是说我们学儒家思想，把这一些孝顺父母、友爱兄弟，这些行人的行这个仁爱的这个行为行在生活里头，接下去你去学佛，他就很容易进入了。那现在为什么学佛不容易进入呢？他空中造楼阁，他一些孝顺父母、友爱兄弟这些都没有做，直接就要学佛了，那就是这样子，困难点上就点在这个上面了。说你要把你该做的行为做好以后，你再去学大法，这就很容易进入哦，这个是确实的哦。所以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啊，一直认为说啊，你为什么要去学这个孔子的法，你好像有一点倒退的哦，这个佛家的书就读不完了，还去读这个儒家的书啊。那时候我跟你讲也讲不清楚了，因为他一直执着在这个点上，他不知道说他们是同一个系列来的。那同一个系列，你从这个地方下手，你再去学佛就容易多了，这个是确实的啊。所以啊，我们任何一个法呢，都要从闻思修做起，才能修正我的观念啊，及行为呢。由此观之呢，孔子也很像这些大菩萨，他先点出我们的问题，然后让我们去学在生活里头。所以孔子他这样子讲啊，他说如果说圣啊与人啊，这我不敢当那然而呢，我只是学不愿，然后悔不倦，然后悔人不倦哦，只要有人来请法，他就说嘿，则可谓云而已，云而已，讲指这个不愿不见这样子而已啦。那公西娃他就感觉说，哇，这正为弟子不能学，这个正是我不能学的嘞。其实不是不能学啦，你看你的心理，你要说我要成圣成贤，你就有极力力量去学。这个学法是看我们的心力去学的哦。那心力太弱，认为啊，这个高深的法，其实孔子他这个高深的法也有下手处啊，他就从你的仁爱心下手，从你孝顺父母、友爱兄弟这个仁爱心下手，这个是这个下手处。所以你知道这个方法以后，你接下去再成大法，接受大法就容易多了，不会有空中造楼阁那种问题出来了。接下来子疾病，子疾病，子路情倒，子曰有诸， 子路对曰：“有之。”累曰：“导尔于上下神奇。”子曰：“丘之导久矣。”这个因为子路啊，他差孔子九岁，所以他变成是班上里头他年纪最长的啊，也比较就是他要做什么事呢，有时候就没有经过孔子的允许他就去做了，他认为说啊，就是这样做就对了啦，其实应该做不见得是对的。所以这里讲说疾病呢是重病的，那孔子呢那时候重病的时候啦，那重病的时候不省人事啊，或是他在重病的时候，那这个子路啊就很紧张了，赶快去问神拜佛啦，赶紧去祈求啦，去让他赶快好了。然后说祈于鬼神，他祈祷于鬼神啊。那这个神祈呢，这个向上天称神啊，那下地呢就称祈啊，就是这些鬼神啊，就神跟鬼啊，意思是说向鬼神祈祷请求啦。那孔子就问他说，等孔子稍微好的时候，听人家讲哇，他去祈祷神孔子才好了所以孔子他就说言有此祈请，就是祈祷这些鬼神的事吗？诸就用知乎诸，有这样种事吗？意思说祈祷鬼神病就会好了吗？这里有一种心外求法的那个味道在里面。其实啊，如果你读过那个了凡四训啊，读过于敬义这个造神记啊，这一些啊，你就知道说这个修学佛法是我从我做起，内心里头去做起，不是外面给我一个法，外面一个鬼神可以帮助我让我离开生病，也不是，真正的法是从你做起。所以这个意思说祈祷鬼神请求呢有诸呢，那这里讲说累呢是说说文引这个论语此句累曰，说其而于上下神奇的，可知呢这个神那个徐氏呢所见的论语的版本呢，这个累呢跟这个累呢两个字是同音，可是意义不一样，那意义不一样，后来的人就把两个对共成同样的意思啊。那累是累举死者生前的事迹啊，这个是对那个亡者来说的，他以定其那个嗜好，那个累者是为活人累续功德啊，说求福免灾的，此处那个累字应当做这个累，可是现在呢他把这个累呢两个字都通用了，现在的人也有像这个写书文啊也是这样，像我们有诵经后有写书文啊，就是祈祷的这个意思啊。那祈祷是没有错，他因为我们拜佛祈祷是没有错，因为接下来就是你要把你所说的这一些行为用在你的生活里头，这个才算是真正的不能说我求神啊求佛啊，那这样求一求佛就会加持我，不是的，还要你行为去改善你的观念，那个才算是对的。那这里讲说孔子呢他病得很重，那子路他去祷告这个鬼神啊，请求这个保佑，那孔子病愈了，孔子病好了以后了，后来孔子呢病好了，他就听说病中啊子路啊为他祈祷，他就问他说有祷请于鬼神这回事吗？就是说真的请这个鬼神保佑我会好吗？我讲的是比较白话，就是说请这个鬼神来祈祷鬼神有这回事吗？就这样子我们病就会好吗？那子路就对他就回答说对啊，有这回事，因为他听人家讲有这回事，然后说向天地神奇也祈祷，那孔子便说何能等到病时呢，我自己很久就在祈祷了。这一句话就要注意听了，因为啊孔子啊他是学不倦教不倦，日日在行善，就像天天在祈祷，因为你日日在行善里头， 你这个善就会增长你的功德啊，哎，这个是一定的哦，它不是，这个不是空白来的，因为你天天在增长这个善啊。那这个上下为天地啊，那天是天曰神，地为奇啊，那倒就是悔过迁善，所以奇神呢这样幼稚的。那孔子他每天都在做善事，他一点点恶念都没有啊，这样还要去祈祷吗？哎，说无其理啊则必倒，既曰有志，则圣人呢未尝有过，无善可迁也。其素行故矣，何以神明故？也秋之倒久矣。等于说孔子每天都在善念之中，没有一点点过失，他没有过失怎么去跟神明忏悔呢？所以孔子他这样讲，我自己祈祷很久了。那孔子平时他言行是纯善的，绝不违背天地神明啊。他事事如祷，就每一件事就像祷告一样的真实际的去做这个事啊。所以说秋之祷久矣，说孔子啊他自己说，我已祈祷了很久了啊，此事呢无日而不祷之之意。等于说他每天都在祈祷，他每天都在做善事里头，一点恶念也没有啊。既然平素就事事如祷呢，为什么还患这个重病呢？那就归于天命啊。就比如说孔子问这个伯牛啊疾病时啊，他曰命已服。这章呢书是无疑是圣人提示祈祷的要义，就是说孔子说的祈祷就是我们天天在行善，没有一点点做这些不对的事。说子路之祷呢不如夫子之祷，说子路他的祈祷是有一种心外求我的祈祷了，不如夫子之祷。夫子他所说的祷祈祷是每天做这个善事啊，那子路之祷在临时呢是在临时时，而夫子之祷呢是在平日之中。就说子路他所祈祷是紧急有事情他才去祈祷，那夫子不是，他平日在善行里头就在这样子做。所以由此可见呢，这个儒家呢跟佛家呢都是心法，它是向内心里头求的啦。就像闻佛啦或闻圣人的法，要把它纳入我的心中，然后极力的去力行在日常里头间，这个就是祈祷啦。那有人说诶，像有人说以前我那个我先生的三姐，她那时候病得很严重，是脑长的一颗瘤，那瘤是在这个脑壳里头，那听医生讲说开刀呢只有1%的机会，那不开也会死，开也死。那她那时候很年轻啊，她4几岁而已，那他们后来家里人就说好就开，啊，结果他们全家族哦多吃素祈福哦，哇，这个力量真的强到不行，就开了之后马上就醒来了。他开了，他说一醒来说我看不到家人，你家人在哪里，就表示说开得很成功。哇，大家都好高兴哦。那时候他来这个长庚医院的时候住了差不多一个月左右，哎，那时候将近端午节了。那我那个姐夫他说他整个月都在台北没回去啊，他说他要回去，然后回去来的时候跟我讲，哦，我回去哦，哎，那个鸡鸭都没人养，我全部都把它杀了。哈哈哈哈，我说阿弥陀佛啊，那阿内怎么祈祷完了，你都这个很好的现象，我说那些鸡鸭全部杀了，哦，那时候我实在是，哦，真的就恐怖，那个心里就好害怕，你知道？哇，那还呀，你怎么这样子？可是他不学佛，他也不知道人家跟他祈祷的这一些，整个家族哦，整个家族，我婆婆有生9个小孩子，类似9个家族里头，全部都吃素，帮他祈福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开的时候，马上就醒来。等他说他回去把那些鸡鸭全部杀了，要回来哦，那时候我都傻眼了哈。 啊，哪会安尼？啊，没多久，那个病人就开始昏迷了。他昏迷了，没多久就往生了。不是开得好好的吗？他已经 OK 的啊，都医生说开得非常顺利啊，就是把那些积压全部杀了以后，他开始昏迷了，昏迷几个月就这样离开世间了。所以啊，所有的业啊，没有比杀生更严重嘞，真的。所以人家说，人家生病啊，起舞就赶快放生啊，赶快做这一些善事，就是要赶快积我们的福德，就从我内心做起，赶快积我的福德，我也例行去做这一些护身的动作。所有的护身呢，没有比吃素更好、更庄严。为什么我不吃，人家不为我杀？哎，就是这样子更庄严。那从这个里头去看，这个祈祷不是没有用，有用。你例行去做这个事，那这个祈祷就很有用哦。所以我听了他说把那些全部杀了以后，那时候我实在真的是，怎么昏去啊？那也安内，那心里就好难过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因为他也不懂得这个道理。所以这个祈祷不是没有，你例行去做，真的是有用的。接下来说，子曰：“训车辙不训，俭辙固，以其不训也，宁固。”这里是在孔子在讲当时的这种弊端呐、啊。那孔子是就当时之弊哦，曰从当时的这些弊端呐、啊。所以说车呢，这个奢侈呢，它的失之过呢，它的过失呢，跟那个节俭的过失呢，奢侈的过失用有点超过。那节俭有一种不急，所以孔子知道他主要是要让我们行在中庸里头的，中庸里头也不要不急，也不要说过分，也不要说不急，就在中庸之道，这个是最好的。所以读这个论语呢，它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说他在抉择里头，他会抉择到刚刚好的事情去做。他最妙的说他很实际的行动让我们去了解。然后这里讲说，然过中则奢侈啊。那这奢侈呢，必至于越这个礼，然后犯分啊，就是违反了、啊、这些过分的这些事情啊。那这个不逊呢，就是不及的、啊，就是有过于不及这个中啊。那俭呢，则必于至于这个，而俭呢，则必至于这个朴也，无闻也。所以孔子说这两个比较了，他还是宁固，他还是这个不逊，他还认为说这个俭比较好，这两个奢侈跟节俭两个来比较，他还是认为说俭比较好。这个孔子曰：“这个奢者不逊的，这逊者是有一种这种僭越不循这个道理来的，那简呢？它有一种太简约的，它行在干单，太简约。那故是仆若这个无闻啊，就必稿看没有这个文可以这样子文的中有一种讲话比较有装饰的，比较讲的文辞比较好的。所以孔子他宁固，他说宁愿他这样子的。”宁愿他要俭比较好，那这个集解他这样讲，孔安国曰：“缺失之也。”途中车以俭东中有过失，对，那车不如俭，那车则见上者公，他会违礼，就是去他见这个位置啊，见上，那俭呢不及礼耳，故呢是弱也。那个车是奢侈啊，训与这个错步的这个训，这个音义相同了、啊。不训就是不恭敬啊。那俭是节俭，固呢是固呢就是披露那奢侈则不恭敬啊。有人啊，像说比较有钱，他讲话就是不大一样的态度。所以孔子就说：“子路啊。”你有钱，那又有谦卑，这个是最好的。那有钱呢？那有不见得有钱人都懂得谦卑啊。有钱人他讲话就是口气又比较不一样。所以奢侈则不恭顺， 那节俭这比这个披露，那与其不恭顺呢，还不如披露好。这两个来相比，还是披露好。这是呢是讲理啦，那奢侈与节俭都是不合乎中道的。那奢侈失之过分的，那节俭呢失之不及啊。这两个都失去这个中道的道理。但是呢，奢侈多不逊啊，便是傲气凌人啊，必招来这个祸患。那节俭呢，故若啦招人这个讥品而已啊，就是讲这两个比较以后，也比较小气的，看讲啊，你这个较，让人家比较会说你这个较给他晒，较小气。其实两个比较，还是孔子认为说这个节俭的比较好，因为节俭毕竟比较不会损福吧。那两者比较起来呢，不逊过失呢大，那固若呢过失比较小。孔子呢主张宁愿呢固若，他这样子说，说两个比较，我还是比较后面这个，因为后面这个比较不会损福，也比较不会去得罪别人。那尽量我们知道这两个人两件事呢，能这个守在这个其中，那是最好的。就是说，我们呢该用的东西，你就应当用就用，不该用就节俭了。所以你要，尤其是小孩子，从小你就养成这个好的习惯，他长大就成性，他就认为说，这个太奢侈了，不可以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家的小孩子就是，你去外面吃东西，全部都要吃完。即使不吃完就是要带回家，这个是一定的，不可以说吃不完就丢掉。那个养成这样好的习惯是一个修福，以后才有福享。那现在人不是啊，他认为说我不想吃就丢掉了。尤其我常常去学校看那个，哇，那个妈妈买早餐，其实妈妈买早餐的，现在妈妈都不煮早餐的，都是买给小孩子吃。那买给你啦，就买给你就好了啦，我管你吃不吃。那小孩子不想吃，他就整个好好的哦，就放在旁边，我整个好好的放在垃圾桶。哇，真的看起来你要熬一刀，真的啊，真的是这样子啊。然后去看我哇哪呢，然后去上课就跟小朋友讲，这个是损福诶，你不吃你就不要买，那要买就一定要把它吃掉。这样子养成这个习惯以后，他就会这样子哦，我要吃多少我才买多少。那就跟小朋友讲说，你肚子有多大总是会算吧，说嘴在吃肚子在省，你总不能说你啊这个好吃我就买两大碗，那你能吃完吗？那你不想吃你就不要买啊，买要买就是买刚刚你能吃得完的，这样子是最好的。所以要养成这种简朴的这种习惯啊，他无形中他做事情都会做得恰当好。这个从吃的去抉择哦，是一个很重要。有人啊，连大人啊，他吃也没办法算得很准呢。真的，连大人也是不会算的，因为他从小没有给他这种观念，他就不会算。他认为好吃，他就叫了一大堆，然后吃不完，接下去就隔天，说不可以这样子，就是你要吃多少要去算。平常就这样子算以后哦，你长大你就会算得很准。多少人吃你就买多少东西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习惯，从小就养成这个习惯以后，你就无形中的你就行在这个中庸之道里头。因为吃是一个最简单的，每天一定要用的，那你不去把它算的话，就连这个也会算不准。接下来说，子曰，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这个坦荡荡是说君子的心呢，他的心境平坦广大。为什么？这个君子所做的是光明正大的事，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，所以啊，他所做的事情都非常的这种很坦然的事，他就很高兴。那长戚戚呢，那郑康成他著呢为多忧惧。为什么？这个小人啊，他怕得不到，那得到又怕失掉，那得到又怕又想得到更多，那失掉整天就在想失掉这些东西。就像无量寿经里头讲，有一无一，有一少一，无一其等有一个要看两个啊，有两个要看多，这样子就是整天在求这一些啊。所以这种心呢，它是有一种得失心很重， 得到又怕失掉，这种得失心很重啊，哎，所以他这种小人的心态呢，就是说有一种有意就少掉一个，那种患得患失的心啊，他就很忧气，就是很担心了。其实哦，我们人啊很好玩，我们人啊，你所享的福啊是前世所造的，所以有一些人啊，他得来的悔恨之福哦，马上祸就跟着后面来，或者说马上就消失掉了。所以啊，你这个前世得来的，你应该的，他就应该是你的，不会跑掉。你不要去用那个挥法去求来的，那个是冤枉当小人呢，真的冤枉当小人呢。所以你常常如果不了解这个，你非分求来的马上没有的话，你就会一种心态的一直想要得到，那想要保有它，这种心整天都在呢，惊东惊西啊，惊到足恐怖。哎，这样很辛苦哎。所以这个痴痴迷所骗呢，甚至以为说气就是一种这种很说破的这个意思，就是这样子很心里很担心这个东西会丢掉，每天就在担心这个东西。那坦荡荡跟他相反，这个依这个训诂学讲中，持解为是呢，懒将戚戚著为忧惧，然后惊东惊西，就烦恼，烦恼就无义。啊，烦恼不会得到安尼，那也能这个世界说明小人的心啊。那小人的心哦，惊迄个惊这个惊个惊惊东惊西，唔来得惊啥个。那这一章呢，是说孔子呢辨别君子跟小人呢两种相反的心理的。君子何以坦荡荡呢？小人何以藏戚戚呢？这个陈氏引这个集解，他是引李二曲这个世事反身录，他这样解释很好。他说啊，君子啊不为名所牵，那个君子啊，他认为名利对我来讲像浮云，那不为利所役，也不会为这个利益所牵住的，这个役的变他的奴隶啊那样。有人他是为这个名利去做这个事哦，那名利得来的好高兴，失掉了也很痛苦。